老侠客周同、周光祖做梦也没想到得了这么个报应。什么人干的？放火烧了周家寨不说，把自己一家老老少少47口全给杀了，其手段之残忍，简直是惨不忍睹啊。这事儿啊，摊在谁身上也受不了，都得疯了他。那也就是周同，换谁也受不了啊。就是周同心再宽，肚子容量再大，这玩意儿也承受不住。哭到痛心之处是大口吐血，呀呀，昏厥了几次，一病不起，心疼的病。周天亮毕竟是个孩子，光知道哭，趴在爷身上，爷爷爷爷您可不能死啊，您死可就剩下我自己了，我怎么办呢爷爷呀，救命啊乡亲们救命啊。周老侠人缘甚好，又是周家寨的族长，家里摊上这种横事了，谁能袖手不管呢？尽管有的人家房子被烧塌架了，但没死人呢。所以大家专门开了个会，一方面修房子，另一方面抢救老侠客，轮流着在这护理，又请了最好的郎中在这给服药扎针。咱这么说，周同一病就是3-4个月呀，一直到入冬了，老头还没下地呢。好不容易盼到来年3月春暖花开了，时间拖得那么长，他的病体才逐渐康复，老头能下了地了。周天亮一看非常高兴，爷爷总算您能下地了，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吧。老头也想好了，还是那句话，天意该着啊，这是报应啊，我哪一辈子做了缺德事儿了，老天爷对我的惩罚呀，你就得这么想。但是老头暗下决心，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我之所以活着，我就得报仇，我非找出杀人的凶手来。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你为什么这么干？那小白猿周天亮别看小，也想了许许多多的事儿，给娘给奶奶给姑给一家人报仇。他就跟爷爷说，肯定是少林寺的粉面如来法度和广恩干的，就不是他们亲手，也是他们勾勒的人。一开始啊，老侠客也这么想，显而易见嘛。我们烧了他的少林寺，他不出气，放火烧了周家寨，一怒之间杀了我们的人。后来他冷静地想了一想，不对劲儿，那法都不是这种人，包括那广恩也不会这样手段残忍，不见得是他们干的，这也太露骨了，那不是他们干的谁干的呢？哎呀，老侠客一想，在江湖上我这么多年了，得罪的仇人不在少数啊，莫非还有人钻了这个空子，利用我跟少林寺之间的摩擦，哎，从中作梗，这也背不住啊，我别冤枉了好人。但不管怎么说，我得见见广恩，我得见见法都，把这事核查清楚，究竟是他们干的不是他们干的。比方说是他们干的，他们绝不会矢口否认，要不是人家干的，别屈枉了好人。 后来老头又讲，这么大的事情不能等闲视之啊，我跟我徒弟卢俊义得商量商量，梁山有高人呐、我跟梁山的人参考参考，找找吴用，找找公孙胜，一呢大家帮我参谋，二还得借助梁山的势力，没有人帮忙，光靠我们爷儿俩想报仇势必登天，既然对方下了狠茬子，就不怕我报复，我一个人人单势孤能行吗？田亮毕竟是个孩子，老头是左思右想，非得去梁山一趟。到了转年四月，周同彻底康复了。那么在此期间呢，把家里的后事都处理得干干净净，死的人装棺椁抬到坟地掩埋了，立上了墓碑，家里头临时锁上，派人呢在这里看管着，爷儿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赶奔山东水泊梁山。这一路上他们不必向梁山的人躲躲藏藏的，所以呢路上没耽搁，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水泊梁山。咱必须说明，您现在旅游赶奔原址水泊梁山，一看那水几乎都没什么玩意儿，有点水也不多，那梁山这个秃山包也没什么可看的。宋朝那时候截然不同，水泊梁山金沙江72道岔港，一望无际，波凉凉的大水，梁山在水中央，那是得天独厚，易守而难攻啊！你想占山为王的，那个地点不险要，能占得长久吗？那官军来了一走一过，就把你荡平了。非得有好安身的去处，这水泊梁山就是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官兵一到这儿蒙灯转向，梁山的人巧妙跟官府周旋，来多少消灭多少。你看周同啊就这样上梁山还是头一回，到这儿也有点发懵，围着梁山转了3圈，不知道从哪儿进去。你看外边这个人做买做卖的，你一打听，谁都晃脑袋，不知道，不知道。有的人还说那有贼呀、你可离着远点，这么大的年纪了，要出了事儿，后悔不及呀、老头又不能说，我跟梁山是朋友，不会出那事儿，这不能说呀。这一天。他们找了个小店房住下，店房这个掌柜的长得是人高马大，蓝脸红胡子，耳目放光，待人非常热情。等到安排好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掌柜的进来，冲着周同一笑，老爷吧，我先恕个罪，斗胆问您一声，您是不是陕西侠周老爷子啊？在下周同周光祖。哎呦，您是六叔啊，六叔请上，受小侄一拜。你看这个人长得粗大麻辣滑的，很有礼貌，老爷子就盼着遇上个熟人啊，赶紧起身用手相搀，壮士免礼，壮士免礼，您是哪位啊？在下人称赤发鬼，我叫刘唐。
哦，知道知道，
你就是刘唐，梁山好汉，不敢当不敢当。刘唐就说，老爷子，您一进店房我就瞅您与众不同，咱爷俩虽然没见过面，我听我的弟兄跟我叨念过，说过您的长相五官貌相，因此我脑子里有印象，我还想呢，是不是您老人家，结果这一问还真是，老人家您印象可好吗？
好啊，好大发劲儿了。喂，
刘唐不知这话是什么含义。
啊，是
老人家，您到这儿来想要进梁山吗？
正是啊，老朽都来了三四天了，找不着门路，进不了梁山呐。
刘唐啊，能不能帮个忙送我进山呢？
当然当然呐、
啊、您是谁呀、啊、您就是我们梁山的人呐、啊、您是老当家的，您来了我们双手欢迎，您先吃饭，您先歇着，我马上派人报到宋头领卢头领，让他们亲自来接。
啊，不必不必不必，不要兴师动众啊，把我们送进去就可以了。
那也好，来人啦，准备吃喝。那自家人
丰盛的酒宴，老头有火吃不了许多，
周天亮胃口倒不错，
吃了个勾满豪瓶，爷儿俩吃完了往床上一躺，
也是乏累了，睡了一个香觉。睡到后半夜了，刘唐来了，把爷儿俩轻轻的唤醒。老头一睁眼，屋里点着灯呢。刘唐啊，怎么样，已经联系上了？
哎，我们的头领听说您老人家来了，高兴的不得了，现在准备列队迎接。
哎呀，没必要没必要啊，不要张扬出去，你怎么不听话呀？
老爷子那显得特别慢待了。
啊、哦、不不不不不，用不着假排场，把我们爷俩送进山里就可以。这样呢，我先给您报个信儿，您接茬再休息，明天天光一亮有专人来接您进山，好吧？
好好好。
这回老头躺下睡不着了，心说也到了梁山了，见着宋江我怎么说，见着卢俊义我怎么讲，哎呀他就酝酿这些事儿，迷迷糊糊的又休息了一会儿，一直到天光破晓，刘唐又来了，把周同爷俩唤醒，伙计端着木盆木桶，让爷俩净面漱口梳洗打扮，然后端上早点，爷俩吃了一口。正在这时候，帘一撩，从外边进了几个人，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古上早时前行者武松武二郎叛命三郎石秀蔡元的张青并关锁杨雄，这哥五个全来。石谦进屋就咋呼：“
哎呀，我的老祖宗老爷子，您是天生掉下来的不成吗？老爷子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喽。
老人家请上，受我等一拜，我们欢迎欢迎啊！太希望您进山了。”胡拉超跪倒磕头，老头这阵什么也不说，
啊，起来起来起来。
大家都挺好吗？谢谢您关心，我们都挺好的，梁山上也平安无事。小白猿周天亮过来，见过几位叔叔，彼此打过招呼，寒暄了一阵，老头这才说：“我急于要见宋江和卢俊义。”
老人家您放心吧，船只都准备好了，随我来。
到了店房的后面，没出去一百步就是岔港水路，先登上一只小船，飘荡荡荡飘飘，在芦苇中穿行，左拐右拐，拐的是迷迷糊糊，小船飘荡荡荡飘飘，像箭头似的那么快。八名水手是荡桨摇橹，一边走着，石谦一边问：“
我说老爷子，家里都挺好吗？”“
好，好大发劲儿了。”“
喂喂，石谦一听这话什么意思？好大发劲儿了，莫非出事了？”
没敢深问，武松他们言语不多，就在旁边听着。这船走出去能有五里地左右，不走了。再看对面，一字排开，全是大船。
什么 飞龙舟、飞虎舟、飞镖舟、飞豹舟，大小马洋战船能有50艘左右。再看船头上是旌旗飘摆，为首梁山几位头领来迎接的，正是水军大帅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这三杰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他们都是水军头领啊。大船小船靠近了，上面下来挠钩套索，把小船搭住。混江龙李俊亲自把爷儿俩接到大船上，石七儿他们放弃小船登上大船。这船十分宽大，小白猿周天亮从来没登过这么大的船只，瞅哪哪都新鲜。摸摸栏杆，踩踩地板，看看左右，旌旗刀枪人多势众啊！哎呀，心里头觉着格外的高兴。老侠客进舱坐下，混江龙李俊跪倒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某奉宋头领、卢头领的命令前来迎接前辈。”“啊，好好好！哎呀，我说过了，不要兴师动众，这是何苦？”为接老朽和一个孩子，你们出动这么多人马没这个必要。老人家您是谁？您与众不同啊，您是我们水泊梁山的恩人，您是前辈，您是老当家的，我们应该如此啊。开船。再看大船一掉头，顺风啪啦，直奔梁山里面。周同利用这个机会手捻虚髯往外看着，哎呀，心中说：“罢了罢了啊，这次是我头次到梁山来。我跟宋江虽然打过几次交道，那都不是在梁山。我耳闻说梁山是铜帮铁壁，固若金汤，今天一看是果然不假呀。这么大的水面，这么多的芦苇，地形这么复杂，得来多少官军能平得了梁山呢？太不容易了，难怪梁山的人是兵强马壮，朝廷无可奈何呀。这是老天爷睁眼呢，宋江能人呐，能治理到这种地步，那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老头心里想着，说着过了水军的连营，其实老头不知道，过了三道连营、三道卡子口，就来到汉岸。船只靠岸，搭好跳板，众位英雄众星捧月一般把爷儿俩请下船，登了岸。再看岸边上站着无数的英雄，他们乃是水泊梁山的五虎上将：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雷火秦明。再看这五员大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背后背着护背旗，腰中挎着防身的宝剑，一个个真的好像金甲天神相似。在后头站着一排排的削刀手、藤牌手和弓箭手、长枪手。再看五员大将齐刷刷躬身施礼，迎接老侠客，欢迎老前辈登山。老头一看，赶紧以礼相还：“免了免了，各位呀、啊，哎呀，真叫老朽过意不去啊。老人家，轿子准备好了，请您登轿。”准备了两乘小轿，老头也不客气，坐到头一台上，小白猿周天亮坐到第二台上，人抬轿起，前呼后拥，进了梁山。书说简短，过了三道堡子城，
地势是越来越高，说他们在轿上看得非常清楚，梁山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过了三道浦的城啊，都用巨石建造的城墙，那城墙高矮都有三丈左右，垛口女儿墙一处挨着一处，后头都有兵丁把守，不远还有一门火炮，不远还有一门石炮。老头心说，这得多少军队能攻得进来，好坚固的水泊梁山。过了三道浦子城，进了内寨，一直把这爷俩抬到正厅忠义堂，往台阶上边一看，大部分头领都在这儿，为首正中央一人，个不高，五短身材，黑惨惨的面皮，剑眉大豹子眼，三绺黑胡，往那一站是稳如泰山，头戴逍遥巾，身穿团花袍，腰束金带。此人非别，正是胡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宋公明。挨着他有一人，比宋江的个头高着半头，面似银盆，剑眉大豹子眼，两撇黑胡，穿白挂素，腰悬宝剑，二目如电。此人非别，正是河北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正是老侠周同的顶门大弟子。再往两旁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有不同。可以说胖大的威风是瘦小的精神啊。在宋江他们的左右站的是梁山四大谋士，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武，圣手书生萧让，大总管铁扇子宋清。这么说梁山的人都在这儿。老头一看呢，总算见着亲人，一肚子苦水得往外倒，让宋江帮忙，好报仇雪恨。